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佛藏经》诸法实相品。《佛藏经》呢，是收在《大正藏》第十五册，它属于大乘的律典啊。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奉录龙华经》，也叫《选择诸法经》。是三论宗的必读经典之一，也就是三论五经之一。这部经一共分十品，有诸法实相品、念佛品、念法品、念僧品、境界品、净法品、王古品、净见品、了界品、逐雷品。主要论述呢，诸法的无生无灭、无相无为，同时指出破戒比丘有十忧恼见，呵责其种种罪相，又告诫不净说法的大罪报。佛藏经虽然属于律典，但是特别强调，如果不了解诸法实相，虽然受持菩萨的250戒也形同破戒，主张啊要远离细论分别才叫做真的持戒。所以本经第一章诸法实相品就特别详细周全的阐述实相的状况，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宇宙生命的实相到底是什么？那真正存在的又是什么？这个就是这部经的这个第一章《诸法实相品》讲的特别透彻啊！这也是我们选学这部经的第一章的原因啊！因为这个《诸法实相品》呢，把这实相、此岸和彼岸的真正的啊实相讲得特别透彻。虽然这个实相是需要行者实证道才能真正了悟完全明白的，但是依照唯识学所发现的原理，在我们没有实证道之前，我们反复的学习读诵关于这个实相的阐述的经文呢，也能够在我们的史田里深深地种下正法的种子，尤其是关于第一义、关于这个宇宙生命实相的种子。这样子呢，日积月累啊，我们学习、我们读诵它，就能够促进正悟的发生。所以呢，我们选学了这部经的第一章，就是《诸法实相品》。那译者呢是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法师大名鼎鼎，我们之前学过的经典里有不少是他翻译的，他的具体情况我们就不再重复了。我们还是感恩这些高僧大德、这些优秀的译师为我们翻译的这么多的经典，让我们后人能够接触佛法、学习佛法、了解宇宙生命的真相。现在我们就开始学习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舍窟山中，与大比丘僧聚，皆是众所知识，及无边大菩萨摩诃萨众无量无数。如是我闻正信序我们都讲过了哈。一段时间呢，佛住在王舍城的奇舍窟山，也就是著名的灵鹫山。很多著名的经典呢都是佛在灵鹫山讲的啊，所以我们也都很熟悉了。那跟很多大比丘在一起，众所知识，就是知就是 知道是就是见过面啊，这些大比丘生呢都是很知名的啊，好多都是或者听说听闻过大名或者是见过的。同时呢还有无边的大菩萨，有无量无数都跟着佛在这个灵鹫山在那边修学啊。尔时舍利弗从三昧起，行一佛所，偏袒右肩，头面作礼，白佛言：昔有世尊，如来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这时候呢，舍利弗呢就从三昧，就是禅定的三昧啊，就从禅定中出来啊，到佛住的地方，就跟佛说啊，非常稀有啊，如来所说的一切诸法是无生无灭、无相无为的啊，并且呢，把这个法义呢让众人信解啊。佛告舍利弗：汝见何力叹言稀有？如来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佛就问舍利弗说：你是看见什么呢？为什么说稀有？为什么说哎，佛说法说这个无生无灭法让人信解，你叹为稀有呢？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在静处每作是念，世尊乃于无名相法以名相说，无语言法以语言说，思为世事生稀有心。舍利弗就回答佛说呀，说世尊，我在静修的时候啊，经常这么想哈，想说世尊啊，对于这个无名相的这个法义哈，以名相来说，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法义呢，用语言来说，我经常想到这个事情呢，就觉得很稀有啊。舍利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于无名相法以名相说呢？因为佛说的那第一义，也就是宇宙生命的实相，这个是很难用名相表达的啊，就是说它其实是无相的，也很难命名它的啊，同时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佛呢，为了让我们在有相的这边的众生能够多少听懂哈，所以呢只好就以名相来说无名相法哈，以语言来说无语言法。哎，所以呢舍利弗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稀有很难就是了啊。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世事稀有，第一稀有，为是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利弗：譬如巧画师化于虚空，现种种色相，于意云何？是化师者为稀有不？佛就跟舍利弗说：是啊是啊，这个是啊是确实稀有，很难得啊，是第一难得。这个就是诸佛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然后佛说，这个就像那个很善巧的这个画师啊，在空中呢，他画画画在空中，然后现出种种色相，这就是比喻说，好像画师在虚空中画画，要现出种种色相来啊，就是图画的颜色啊、形状啊，要在虚空中显现出来，这是非常难得、非常稀有的啊。舍利弗就回答说：稀有，世尊。佛又说：舍利弗，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一切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被为稀有。所以者何？佛接下来就要说，为什么这个实相要让人信解，被为稀有啊？无名相法，无念无德，亦无有修，不可思议，非心所依，无有细论，非是细论所可依止，无觉无观，无有所摄， 不在于心非得所得，无此无彼无有分别，无动无性本来自空，不可念不可出，一切世间所不能信。啊，这段经文呢说的是实相啊，也就是我们现象界一切幻象的本源啊，就是那个实相，就彼岸实相。我们的一切有相的都是由那个无相的本源投影化现的所以我们这里的生生灭灭其实本质上跟本源的无生无灭无相无为是一样的，就是说生灭是幻生幻灭，真正的本质呢是跟本源一模一样，都是无生无灭无相无为的哈。那这个无明相法呢，也就是这个本源呢是一个没有明相的一个法界。没有明相呢就说在法界里既无明也无相，就是如如不动，就是一切即一的一真法界哈。说无明相法是说它里面没有明和相啊，而不是说我们没法把它叫做什么哈。佛已经把它叫做真如法界了，或者佛性，或者如来藏、如来智慧德相、法性、法身、法界啊，一真法界啊，都是说的这个实相的名相啊。那这里说无名相法是指的在这个实相里头呢，它没有个体，也没有作为，也没有名，也没有相，就是说在实相里头没有名相，而不是说我们在幻象里不能把它叫做什么名相啊，它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实相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它无相无为，无二无别，所以很难说它是什么，长什么样，也就是没法直全，只能遮全，也就是说它没什么，不是什么，非什么啊，就是无无不不不非非非。所以这段经文呢还是在说这个实相里没什么哈。你看无念无得亦无有修啊，就实相里没有念，也没有得，也没有修这回事啊，又是不可思议的，非心所依，无有细论的，就是说它不能用人智去思索分析推敲哈，是你没法思议它的，也不是心识所能依止啊，也没有细论。细论就是说我们在说梦中事的时候就是细论，就是说啊梦里做见梦见什么呢什么什么的，那个就是细论，就是说它不是真实的，只是一个言说而已，叫做无有细论，就是说实相里没有细论，也不是细论可以依止的啊，也就是说你很难用言说真正抵达它啊，也无觉无观无有所摄啊，就是实相里没有个体嘛啊，没有人事物嘛，当然就无所谓觉观或者说摄持把握啊，也不在心，非心所得，非得所得啊，不在心就说他还是那个意思，没有个体嘛，没有众生，所以就没有众生的心啊，也不是得不得能不能得的问题啊，没有这些问题，也无此无彼无有分别，实相里只有一没有二，所以叫做无相无为无二无别嘛，所以没有彼此，也没有任何分别，就是一真法界啊。然后无动无性本来自空，哎，这句话呢我认为哈，应该是翻译上有误，因为一般别的经典里呢出现这个无动的时候往往接着是无摇，就无动无摇啊，无动无摇就代表说实相里没有造作，就是无为嘛，无为法啊，所以一般是指无动无摇。那本来自空呢，这个空字呢空字其实是两解的，一解就是空无，一解就是无相无为，所以这里呢这个空呢应该是指无相无为，就说这句话的完整的意思呢应该是无动无摇本来就是无相无为的啊，这才是这句译文这句经文的正确含义啊。所以大家读经就是切记望文生义，因为有的译师是直译， 不会出现那个误差。但是如果意义，像鸠摩罗什法师呢，他是意义，意义就是说他理解成什么样，他就按照他的理解翻译，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误差了啊。玄奘法师呢是直译，非常严谨啊，非常周全，所以比较不容易出错啊。总之呢，这段经文就是应该是无动无摇，本来就无相无为，应该这个意思才对哈。那不可念不可出，也是这个，就说实相里没有人事物嘛，当然就没有念头，没有意念哈，也没有出来进去啊什么，就是你没有念头出来，也没有说你念头收起来啊，就这个意思哈。那这个实相呢，一切世间所不能信。如是无名相法，以名相说，这个实相世间人很难相信。那佛呢是为了帮助大家了解真相，所以这个无名相法呢就勉强的啊以名相来说。哎，最后这句无名相法以名相说，就是说明了前面那个无名相法啊，就我们对它的解释哈，就是这个意思，说它本来这个实相里是不存在名和相的，但是这叫无名相法。但是佛要说这个真相给我们听，或者说我们在此案要讨论这个实相，那我们就只好以名相来命名它，来说它，这叫无名相法以名相说哈。所以呢，佛说这个无名相法以名相来说啊，就是很难信，很难解。所以佛接下来又打了一个比方，说一切诸法啊，本质上是无生无灭、无相无为的啊，表面上生生灭灭，实际上是幻生幻灭啊。那这个要让人相信呢，就好像有人把须弥山咀嚼吞咽下去，而且都消化掉了，还能够在空中飞行啊，就说你整个把一个须弥山嚼碎了吞下去了，而且还能在空中飞行，没有过患，就像这样的难度啊，也就是说你要相信那个无生无灭、无相无为的那个实相啊，就好像这个吞咽整个须弥山，而且消化干净，而且还在能够在空中飞行啊，也就是说你吞了一个须弥山还能在空中飞行，这样的能够让人相信的话，那个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才能让人相信啊，就说这个难度非常大，非常稀有啊。然后舍利弗说，稀有世尊。舍利弗，诸佛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备为稀有。舍利弗，譬如火城，众广深浅各异游巡，四门出焰，人覆干草于中而过，猛风吹焰烧爆其身，世人能令火不烧草即不烧身，于中得出如本无异，于意云何为稀有不？佛就是说又打了一个比方啊，说诸佛所说的我补充一下啊，就说实际上呢，我们是无始以来是轮转了无数无数无数无数劫了啊，那我们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很多佛了，在佛经里都一再的讲到这个，所以有无数的佛出世了，我们也可能遭遇了无数的诸佛了，也听过诸佛的说法了啊，所以这里说诸佛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啊，诸佛就说已经有很多佛了哈，而且每个佛所发现的实相都是一样的，他都是发现同一个实相，因为实相只有一个。那所谓成佛，就是说发现这个生命的真相以后，他不在幻象里较真了，他去修那个真的，那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他修成了以后啊，就叫做佛啊。那所以呢，诸佛所说的法义都是一样的啊。那这里经文说，诸佛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也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佛都说这个法，因为真相就这个啊。那这个法呢，要让人信解，非常难得，非常稀有哈。 佛又打了一个比方，就说稀有的程度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火城啊，从重度、从深、从广哈、啊、和深浅呢，都各一游巡，就一个游巡就印度的计量单位呢，大概是有好几种说法啊，一般都取这个说一游巡大概16里左右哈、啊。那就说这么大的一个火城啊，它四个大门呢都烧起来了，那有人呢背着干草从这个门城门中过去，那猛风啊，风力非常大，吹着这个火呢烧他的身啊，因为他又背着干草啊，然后风又非常大，火焰又非常强烈，这个人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让火呢不烧着他的草，他所背的干草也不烧到他自己的身体，能够从中呢安然无恙的出来啊，跟他原来一模一样，如本无异，就说没被烧着哈，没有被伤着，没有被烧着，这样的难度，这样的情况稀有不啊？这当然是非常难得、非常稀有的哈。我就是又打这么一个比方来表示说，想让众生相信那个诸法是无生无灭、无相无为的很难啊。这难度就像这里说的这个火城起火，你要从这个起火的大门里出来啊，背着干草出来有多难啊。然后舍利弗说，稀有世尊啊，舍利弗，如来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被为稀有。舍利弗，譬如有人以食为筏，从海此岸渡至彼岸，于意云何为稀有不啊？佛又打了另外一个比方说，这个法呀要像让人相信呢，就好像有人呢用石头作为这个竹筏，就作为这个渡海的船啊，或者叫竹筏是吧。那我们知道渡海你一定是要用能漂浮的木头啊或者竹子啊做筏可以哈、啊、做船做筏都可以。但是你用石头来做筏要渡海，那肯定是很难的是吧，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叫做稀有。这也是又打一个比方啊，啊，舍利弗说：“稀有世尊，舍利弗，如来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被为稀有。舍利弗，譬如有人覆四天下及诸须弥山和草木，以文角为梯登至梵天，于意云何为稀有不？”啊。这下佛又打了一个更加形象的、更加那个难度更高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就像好像让人信那个法呀，信那个实相啊，就好像有人呢背着四天下啊，然后呢又背着那个各个须弥山里的那个山和草木，就是背负的那么重的重负啊，然后以什么呢？以那个蚊子的脚。蚊子很细小，又小又细嘛哈，就说然后以这个蚊子的脚作为阶梯啊，要登上去上升到梵天啊，到天上到梵天，这样的难度啊，就说你覆着四天下和各个须弥山的这个山河草木，可是你要踩着蚊子的脚作为阶梯啊，要登到梵天去，那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是吧，就非常难啊！用这个来比喻说，想让人相信说，一切诸法本质上是没有生、没有灭、没有相、没有作为的啊！所有的生灭和作为啊，有相啊，都是幻象，都是幻生幻灭。想要让人相信这个实相是非常非常难的啊！所以舍利弗说：“稀有世尊，舍利弗。”如来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被为稀有。舍利弗，譬如藕丝悬须弥山在于虚空，于意云何为稀有不？佛又打了另一个比方啊，另外一个比方说，就好像用藕丝啊把须弥山呢提了的啊，就说须弥山呢系在藕丝上，然后悬挂在虚空中啊，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就是说这个难度有多大啊？用这个来比方说，让人相信这个实相有多难啊？ 稀有世尊。舍利弗又回答说是很稀有哈。舍利弗，如来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备为稀有。舍利弗，譬如洁净大火烧时，人以一唾仍灭此火，又以一吹还成世界及诸天宫，于意云何为稀有部啊？就说又打一个新的比方，说就好像洁净，就是我们世间不是有时间嘛，哈，一节一节的，那到生住意灭，到了灭节的时候呢，就会起大火啊，那就一下都烧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时空众生都没有了。那就说这个洁净的大火烧起来的时候，有人呢能够一个唾沫就能把这大火给灭了，灭完以后又一吹一吹气，又还原了原来的这个没烧之前的世界和天宫啊，就这样的情况难不难啊？稀有不稀有啊？也是用这个来比喻，要相信的实相的难度哈。舍利弗又回答说：“稀有，世尊。”舍利弗，如来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备为稀有。舍利弗，恒河广大为无量部。如是，世尊。啊，佛又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啊，想要让人信解实在是很稀有哈。然后就问说恒河非常广大哈，是不是无量的呢？啊，也就是说恒河水了哈。那舍利弗说是啊，世尊。然后接着佛说，舍利弗，四天下中普雨大雨滴如恒河，有人以手承此雨滴无所遗落，于意云何为稀有部？佛说四天下普雨大雨，就是四天下都降大雨，然后这个雨滴啊，这个滴就跟那个有几个读音和不同的意思，那这里头这个滴就跟我们现在用的雨滴的滴是一样的，哎，就说四天下都降大雨，那里头的雨滴啊就像恒河的水那么多，有人呢用手呢去承接这个雨滴，没有任何遗落，也就是说四天下都在降雨，但有人呢就用只用一个手去承接这个雨滴，没有任何落下的，都能接住这个四天下的雨滴，这样的事情稀有不稀有啊？舍利弗说稀有，世尊啊。舍利弗，如来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备为稀有。舍利弗，须弥山王为高大部。高大，世尊。舍利弗，四天下中普雨大石皆如须弥，有人以手承接此石无有遗落如芥子者，于意云何为稀有部？啊，佛接下来又打另外一个比方，就说须弥山王啊，就是非常高大的山王哈，这个须弥山王呢很高大吧，那四天下都在像下雨一样下像须弥山王这么大的大石啊，也就是说刚才不是打的比方是下雨的时候啊，四天下都下雨，有人用手接那个四天下下的雨，现在的比方是说四天下呢都像下雨一样的下这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呢又像须弥山王那么高大啊，那有人呢用手接这个四天下所下的这个须弥山王一样高大的这个石头，而且呢没有任何遗落，接着它呢就像接着芥子，那芥子就很小了哈，这样的事情稀有不啊？舍利弗说稀有，世尊。舍利弗，如来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备为稀有。舍利弗，譬如有人以一切众生至左手中，右手接举三千世界三合草木，皆能令示一切众生同心喜乐，其意不异，于意云何为稀有部？佛又打了另一个比方，说想要让人信解这个 实相哈，就像有人呢用就把一切众生都放在他的左手中，然后右手呢又接着举起这三千世界的这个山和草木，然后呢又能够让这个左手中的这些一切众生啊同心喜乐，就同时都非常欢喜快乐，没有不同的心意，这样的情况啊稀有不难得不啊，就是说本来把众生都放在你的左手中，这本来就很难了，对吧？然后你右手又同时又举着三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这山河草木，这也是很难。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让左手里的这一切众生都同心喜乐啊，没有不同的意愿，这个难度就非常非常非常大了，对吧？所以说问舍利弗说这个稀有不啊，那舍利弗说稀有世尊啊。舍利弗，如来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被为稀有。舍利弗，如来所说诸法无性空无所有，一切世间所难信解，何以故？舍利弗，是法无想离诸想，无念离诸念，无取无舍，无戏论无恼热，非此岸非彼岸，非陆地非痴非明，以无量智乃可得解，非以思量所能得知。无形无相，无有恼热，无念过诸念，无心过诸心，无相无备，无复无解，无妄无妄法，无痴无痴法，无有痴妄，无名无言，无说无不说，无尽无不尽，无形无形相，无道无道果，无离过诸离，无思维无杂楼，不取不舍，无得不可得。哦，这段很长，我们先讲解一下吧。就说佛说啊，要让人相信这个实相啊太难了啊。然后佛接下来呢就详细的讲这个实相的样子啊，也就是不可言说呢讲说之啊。佛说啊，这个如来所说的这个诸法这个无性啊，诸法无性空无所有，这里头呢讲的就此岸，就是我们此岸呢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个万物万象貌似有啊，其实本质上它是空性的，它是没有自性的，叫做无诸法无性，没有自性，它是空无所有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投影，一个幻化，它本质上是空的啊。但这个世间很难信解哈。然后佛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很难信解呢？啊，佛就详细的说这个法呀，这个实相啊，是无想离诸想，无念离诸念。也就是说，你是没法用想啊，用念，用心念，用思想去揣摩它的。它是离诸想，是超过你的思想的，超过你的心念的啊。它是无取无舍的，无戏论无恼热的。这个呢就是说用这个确实是很难啊，不可说强说之讲说之确实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就想哈，因为我们啊，就我一直说很感恩迦叶摩腾法师，就是翻译42章经的这个一位高僧大德啊，他直接把灵觉译出来了啊，否则的话我们要是我们自己说灵觉，那肯定更没有人会能够接受了，对吧？但是这个得道高僧迦叶摩腾法师呢把它译出来了就很好啊，你可以来用灵觉来替代啊，就说这个实相呢真正存在的就是42章经的观灵觉即菩提，也就是说真正存在的就是灵觉，而不是我们这现象界的这一切，那个本体就是灵觉啊，而且那个灵觉啊是一切即一万千同体的啊，这个呢你要是实证到了你就知道了，它就不是个体的，它是整体啊，所以在一真法界只有一没有二，因为它就是以一个整体呈现的啊。那这个整体呈现的这个灵觉呢，它什么状况呢？它是无取无舍，无戏论无恼热啊。 你要是用我们此案的新意识你去理解它，你就很难理解。但是你现在抛开你的心识啊，你的思想，你的意识，你抛开，你就想象啊，那个灵觉它是不是无取无舍，也无言谈无息论，是吧？然后也没有什么脑啊热的，对吧？它没有心意识，没有身体，它怎么有脑热呢？啊，那它也是非此岸非彼岸非陆地的。此岸彼岸是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幻象界，我们在指称那个真常本体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彼岸啊。那把我们自己在幻象界这边叫做此岸。那真正到了那个彼岸的时候，你就知道无所谓此岸，无所谓彼岸，也无所谓陆地，无所谓海洋啊，也无所谓吃啊，愚痴啊，也无所谓明或者无明。因为它就是如如不动的无相无为无生无灭的一切记忆的灵觉，它就无所谓吃啊名啊取啊舍啊等等的，对吧？那所以佛说以无量智乃可得解，非以思量所能得知啊。那这个无量智呢，一个就是佛智，那佛智正道是正道的，就叫就是它就能当然就能理解啊，所以以无量智乃可得解。这个无量智指的是佛智，或者说你实证道的那个根本智，实证道实相以后就获得根本智了啊。所以这个无量智是指的这个实证道的那个根本智啊。以这个智，根本智才能理解佛说的这个真正存在的是那个无取无舍、无息论、无脑热、非此岸非彼岸、非痴非明等等的啊。而且佛又还是又强调非以思量所能得知啊。继续强调无形无相无有脑热，无念过诸念，无心过诸心，无相无备。就是它是无念的，没有心意识，没有意念，没有那个什么是超过这个心意识，超过这个念心念，超过你的各种思想的哈。也无相无备，它就是如如不动的，没有任何那个方向或者背离，或者向的这边或者背离这边啊，也无所谓复啊解啊，也无所谓妄啊，就是虚妄啊或者不虚妄啊，无所谓愚痴啊或者不愚痴啊，是吧？也无名无言，无说无不说，无尽无不尽，所有这些啊，总之呢，你就想象那个如如不动的一切记忆万千同体的那个灵觉，它就没有这一套，既没有个体，也没有形象，也没有名相，也没有言说，也没有进不进名不名行不行道不道的，所有的这些都出离了，都没有啊，也没有思维，也没有杂糅，也没有取啊，没有舍，没有得不可得等等，也没有贪嗔痴啊等等。佛呢就是在尽可能的给我们描述那个本体啊那个真正存在的。那我们因为学过42章经，我们知道说的就是那个灵觉啊，而且那个灵觉不是一个个个体的灵觉啊，它是重合在一起的，一切记忆万千同体的啊。所以佛接下来还是在描述这个啊，我们继续看啊。除诸地，除贪嗔痴，非实非虚妄，非常非无常，非明非不明，非暗非照，不在心，无有性，性本空，能降伏魔，降伏烦恼，降伏五蕴，降伏十二路，降伏十八界，降伏说有五阴者，降伏说有十二路者，降伏说有十八界者，降伏说有众生者，说有人者，说有寿者，说有命者，说有有者，说有无者，降伏一切诸邪行者啊。这个也是还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那个无相实相啊，它就是能够除诸谛，就是除各种在我们此岸认为是真谛的啊，到了彼岸只有那个灵觉，就无所谓真理不真理啊，真理真谛只有在我们这边，在幻象界，我们才需要这个真理真谛来指称那个实相，同时也来让帮助我们呢，就像做我们的舟楫一样， 让帮助我们装载我们渡过这个生死大海，是吧？所以到了那边也无所谓地不地了啊，也无所谓贪嗔痴了。所以你要证到实相，它就能除这个贪嗔痴啊，也能除对于法的执着啊，就是人法皆空嘛，所以叫做除诸谛啊。那它也无所谓实和虚，无所谓常和无常，无所谓明和不明啊，无所谓黑暗或者是光照啊，而且它不在心，无有性，性本空啊，这些都是那个意思。只是佛呢不断的这个展开阐述强调它，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啊烁烁熏习这个实相啊。然后佛说这个能降伏魔，降伏烦恼，降伏五蕴啊，五蕴就是五蕴，早期有时候都译成五阴啊，就是我们后来法师们都译成五蕴啊，就说证到那个实相，了知那个实相呢，能够降伏魔，降伏烦恼，降伏五蕴，降伏十二路啊，降伏十八界。十二路就是六根对六尘，就是十二路啊，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是十二路。十八界啊也是这样。所以你证到那实相就能降伏这些。为什么证到实相你就知道这些都是假的，都是空的，都是幻有而已，你当然就能降伏它了，对吧？然后佛说也降伏这些所有五蕴，所有十二路，所有十八界，所有众生，所有人寿所有有者，所有无者，降伏一切诸邪行者。就说所有我们在此岸的一切言说，一切争论，一切执有执无执相执实执空啊，执人只有人只有我只有实空的，你证到那个实相，你了知那个实相，这一切就都降服了，都不存在了，我都无所谓，没有什么这个那的都没有，彼岸就是如如不动的灵觉。哎，好，接下来经文，舍利弗，我此圣法皆能降服一切贪着，乃至说有法者，不信要诸法如实相者，逆佛法者，随者何？舍利弗，若有众生说我者，说人者，说众生者，说断灭者，说常者，说有者，说无者，说诸法者，说假名者，说编者，皆违逆佛，与佛共证。我就说啊，我所说的这个实相这个圣法呀，能够降伏一切贪着啊，因为我们贪嗔痴，我们执着是因为我们以为这些是真的啊，认假作真呢、啊、当你了知了原来这一切只是幻象，只是就像 3D 投影仪投出来的一个影像啊，是一个天大的骗局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再贪念执着了啊？所以叫做能降伏一切贪着，也能降伏这所有法者哈、啊，和不相信诸法实相者啊。我说如果有众生啊还在坚持说有我有人有众生有断灭啊有常啊有等等的这些啊，都是违逆佛法的，都是与佛共证的，也就是说与佛争论的，与佛抵触的，与佛法抵触，与佛起争论的啊，包括这个说断灭啊，说断灭说常，都是断灭就说顽空者啊，顽空持顽空见，就认为经常有人呢就是看到经里大量的说空啊，那就以为一切皆空，万法皆无，他就不理解佛说的空是指的我们眼前的幻象是空，本质上是空的，但是在彼岸是有一个真常本体的啊，所以呢断灭的人就认为啊，既然空那就啥都没有，那他就啥都可以干啥都可以做啊，其实是错的。你要认为真认为空的话，你就应该跟空相应，你应该什么都不做才对。现在往往就是一些持完空见的，说持断灭见的，他持这个空完空见的目的不是说与空相应啥都不做啊，与空相应你应该是行无为法啊， 他不是，他是认为既然空，既然断面，那就没有任何真的东西，那我就可以乱来了，做什么都没有报应，都没有后果啊，那我就乱来了。其实那是假空，不是真空啊，是玩空啊。那说长者呢，就是还有更多的人是，是说，那明明有啊，明明这么多，万物万象万法啊，怎么会说没有呢？他就不理解啊。那幻有也是，表面上是有，其实它是幻有，是幻象啊，所以本质上是无，是空啊。那佛就说，总之呢，这个我们众生啊，说有说无，说长说断等等啊，都是跟佛法相违逆的啊，跟佛起争论的啊。啊，接下来经文，舍利弗，乃至于法少许得者，皆与佛证，与佛证者皆入邪道，非我弟子。若非我弟子，即与涅槃共证，与佛共证，与法共证，与僧共证。舍利弗，如是见人，我则不听出家受戒。舍利弗，如是见人，我则不听受一饮水以自供养。啊，佛就说，乃至于此案的这个法呀，各种法，这种幻法哈，只要有人说有一点点是有，哪怕说此案的佛法认为是真有的话啊，那都是与佛共证的啊，因为此案都是幻象啊，即使是佛法也是梦中佛事啊，水月道场啊，也是为了要渡我们到彼岸的，真到了彼岸也无所谓佛法不佛法了啊，佛法是我们在此岸所需要的周集，也是梦中佛事啊，也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在此岸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佛法，没有佛法我们就不知道真相，更不可能度过这个生死苦海，超出这个幻界，到达那真常彼岸啊。所以佛说，只要有认为有一点点法是有的这样的人呢，都是入邪道，都不是我的弟子啊，也是与涅槃共证的啊，涅槃就是灭苦啊，那也是与佛共证，与法共证，与僧共证啊，就是跟三宝是起争论的，是相抵触的啊。我们说三宝的时候呢，说的是真僧啊，佛法僧，这僧是要是真僧，不是假比丘，也是要真比丘，真修行，真追随佛智的哈。那佛说，持有这个有少许法可得的人，或者说说长说断，说有说无，没有真解空啊，就是一直坚持认为说此案就有少许法啊，这样的人呢，有这种见解的人呢，我不接受他出家受戒啊，我也不接受他呢的一瓢水啊来供养我啊。那佛就表明说，真我弟子啊，就应该追随佛智啊，努力去理解实相，修正实相。你不理解，还没理解可以，但是你不能在心里认为你的那个有所得的那个才是真实的啊，你必须先承认佛智是真理，然后你要追随这个真理，你要去修正这个真理，这才是真的佛弟子啊。佛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哈。好，那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到这里，下一讲再见。